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经常听到基督徒神的儿女说到要凡事谢恩。当年我还是一个慕道友，当我听到基督徒说感谢神的时候，我也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我谢谢你为我做这些事情，你却一直告诉我要感谢神呢？甚至于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当听到孩子谢饭祷告的时候说感谢神，不仅无法理解，甚至于呢会动怒哦，觉得到底是谁给你饭吃？不是我这做父亲的赚钱你才有饭吃，不是我这做母亲的烧饭你才有饭吃吗？为什么是感谢神呢？这就是在世界中普遍的想法哦。一般人觉得这是我努力得来的，这是我辛辛苦苦才得到的，为什么我要感谢神呢？然而神的儿女知道，若不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神的儿女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气息也在神手中。而甚至于当一个基督徒他越来越能够体会什么是白白的恩典，什么是神的爱，也越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越能够凡事感恩，渐渐的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渐渐能够发自内心的凡事感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先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饮》。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是感谢神，经文在诗篇第147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7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饮。诗篇第147篇第12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感谢神，我们真的要感到惭愧，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神的赐福，我们也天天在使用神给我们的一切，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被提醒才记得感谢赞美神呢？单单是神的恩赐就足以给我们灵感来感谢神，可是事情总不是这样，我们总得有人大声提醒才记得感谢神，总要有人为我们写下颂赞的词，并且一句一句地教我们才知道如何赞美神。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也得被提醒我们所得到的福气究竟是什么。耶路撒冷还得有人提醒要颂赞耶和华，西安也要被提醒赞美你的神。我们每天都在运用神所赐的福气，可是我们从未思想这福气的来源就是神，他是赐给我们一切的神。相反的，我们接受这一切， 以为这些福气本来就在那里，或是好像这是我们凭着本事辛苦赚来的。我们以为神本来就欠我们这些，因此得到了以后并不需要谢谢他。即使动物都不至如此的忘恩负义，猪都记得喂它的人，他们一看到它就会追着它跑，向它求食物。可是这个世界却连神都不认识，更不用说是感谢赞美他了。如果连神的儿女都必须被提醒才知道感谢神，那么这世上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世人如此不愿意感谢赞美赐他们各样福气的神，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给我一颗感恩的心，圣灵提醒我凡事谢恩，为你每天所赐够用的恩典不断歌颂赞美，感谢我亲爱的天父，奇妙的救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感谢》。
为阳光，为空气，来献上感谢，感谢造不出精心的预备，我知道山里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有一位慕道友，他问道，你们的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缺人家来给他鼓鼓掌，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吗？好，我们的神缺这些吗？我们的神缺我们的感谢，缺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吗？到底我们在敬拜些什么？谁是真正当受敬拜的？我们敬拜的中心又是什么？还有我们要如何来敬拜神呢？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敬拜不只是崇拜中欢唱的十分钟，敬拜是一种生活形态，更是亲近上帝的美好途径。今天就要看到第二章，谁当受敬拜，以及第三章如何敬拜神上半段。诗篇第96篇第一节下半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依照我们自己的音乐品味选择在哪里敬拜或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敬拜，最大的危险是忘记敬拜是为了神。诗篇第96篇的诗人呼唤全地要向主耶和华歌唱，因为神配得他一切创造的赞美。注意，在这一篇诗篇中，所有主的名字在英文中都是大写字体。英文圣经大写的 Lord 代表希伯来文的主亚卫，这个字出现。亚卫以前则翻译作耶和华，不过犹太正教的犹太人仍然不会将之读出来，而且这个字的读音主要源于意思为是的动词字根。是这个名字是出埃及记第三章14-15中上主在焚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的自我启示。这个名字将他自己与所有邻国的假神区隔开来，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任何一个神明，唯独他是信实守约的神，是伟大的自由拥有的上帝。这个名字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理由向他歌唱，他呼召我们赞叹这一位主所赐下的一切宝贵应许，信靠这一位信实守约的主，感谢这一位主有效地拯救他的百姓从一切被掳之中得释放。当我们敬拜时，是向主歌唱，因着他是神，也因为他是如此令人惊奇，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无论我们是否想要献上敬拜。这引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忘记了敬拜是为了神呢？我们将会检视两个关键的理由，其一来自个别的信徒，另一来自教会的会众，二者终极的原因都是起因于罪。社会分析家克里斯多夫·拉席称此为自恋的文化，并强调20世纪末严重的自私观念盛行。今天这种情形还是相当的明显，比较少受到较大事物的激励，也较少关心他人，这种自私的现象前所未有。除此之外，这是个行销学当道的年代，广告像是永无止境的连珠炮弹，不断地鼓吹我们纵容自己沉浸于数不清的新潮流行和时尚之中。我们的科技社会无情地使我们陷于不断增加的商品中，难道你不会震惊于无尽的产品过剩或各式各样的服务横流，好像只要再多一样东西就终于满足我们无穷的贪婪欲望？ 即使我们抗拒这个时代的物质消费主义，还是无法避免它持续不断的压力。我们举目所见，四处皆是广告，不论在哪里，候客室或机场，声波或光波，到处都充斥各式各样的媒体，遍地纷纷盖起了贩卖商品的大型购物中心。电话访问的销售员常常打断我们的工作，并干扰我们的家居生活。除非我们永远保持警醒，要不然会发现自己不管碰到什么东西，总是一直问，这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当这种观点入侵了我们的敬拜态度时，我们就会抱怨，我在敬拜中没有收获啊。这又如何呢？你个人并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吗？实际上，我们对敬拜有什么感觉，并不是重点。敬拜是为神而敬拜，赞美是受造物亏欠他们造物主的，全地都要回应神造物的恩赐。就如在本书一开始，赫胥尔所写诗句当中说道，然而人类局限于我们的罪性，以猎取取悦我们自己事物作为对造物主的回应。第二个，忘记敬拜是为了神的主要理由，这是一个群体性的理由。教会的低出席率以及宗派会友数量的减少，使得许多教会问了错误的问题。他们不但没有审视敬拜的群体可以怎样以最好的方式赞美神和荣耀神，反倒开始询问，在敬拜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吸引未信的人呢？结果许多会众激进的变更崇拜方式，所引发或反映出的慌张远比智慧还多。行销高手逮住机会，趁着这种慌张出版了不少书，宣称某种崇拜形式将吸引未信者。柳树西教会在主日清晨有值得令人赞赏的福音活动，在周三的夜晚则为信徒举行敬拜。然而有很多教会却错误的模仿，结果把星期天早上的崇拜变成布道会，忘记了敬拜是向着神，而不是为了邻舍。同时，有些教会则注意到成员被更具吸引力的教会所抢去，为了不要失去市场占有率，于是突然改变原本的敬拜方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教会增长运动似乎是个幻觉，因为超过90%以上的增长只是基督徒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中罢了。虽然如此，许多教会会众仍然认为论及敬拜这个议题时，重点还是要找出具吸引力的因素。那么个别信徒和教会会众要如何才能再次学会敬拜是为了神呢？第三章，如何敬拜神。诗篇第96篇第二节上半节，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诗篇第96篇的第三行诗句，当他加上了称颂，也可以翻译为祝福他的名，这个平行片语时，给予我们一个要敬拜神的方向。我们怎么称颂主耶和华呢？他的名字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我们先看这一行诗句的下半句，会更容易了解整个诗句的意思。在圣经经文中，名字这个词汇所指的从来不单只是一个人的称呼而已，名字展现了这个名字所有者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当雅各从为自己夺取利益的篡夺者转变成与神角力者时，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的原因。请参阅创世纪第25章26节和第32章第28节。神的不同名字显示了三一真神的属性和介入之不同层面。这些名字不单只是意象或隐喻，因为神是真正的光、真理、爱，诸如此类，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于人类对于这些词汇的认知。比如说，天父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天父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一个位格，因着道成肉身的耶稣，真正的人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得以与他一起进入与他的父之亲密关系中。然而我们不敢将这个名字降卑为人类父母的性别，因为神超越一切的性别。称颂神的名，称颂天父，意味在道成肉身的奥秘和奇妙之前俯伏跪拜，意味我们参与在三一真神之间的亲密之中，也意味着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其地上儿女的丰富供应和保护。以我们主耶稣的祷告作为祷告，是称颂神的名。圣经许多处经文中经常要我们去祝福称颂神或他的名，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毕竟神才是祝福我们的那一位。毋庸置疑，神并不需要我们的祝福。我们的赞美可以带给神任何东西吗？或许我们称颂神时带着一个隐秘的动机，神会因此祝福我们。我们的敬拜隐含这种功利主义的目标吗？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称颂神，真正的赞美他，必须认知以世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敬拜根本是毫无用处的。召唤我们去称颂神的名的动词是个命令，要我们跪下去以弯曲的膝盖敬拜主。整个片语宣称我们必须向神致敬，为了他的属性或为了他配得我们的感谢。注意，整个敬拜的焦点在于神，与我们会有什么用处根本无关。只要我们不再把敬拜变得功利，就目前的潮流来说，就是把敬拜变得具吸引力。为了吸引新成员的加入，我们就可以回复真诚的敬拜。的确，称颂神完全不具任何生产作用，神并不需要我们的称颂，而且这也不会让神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更深入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放下自己，真心诚意地向神、向主耶和华歌唱，这可能也不会使我们感觉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热切地、全心全意地回应神所有的一切特质，我们将会被改变。也许想象相反的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称颂神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毁谤神或是辱骂神会怎么样呢？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愿意做任何会损害我父亲名誉的事，因为他是学校的校长，而且他是个好校长。同样的，人若相信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天父，也会想要活出有恩典有怜悯的样式，以免我们亵渎了天父。我们是否活出了基督徒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是否活得像个小基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展示的品格是称颂他的名，还是抹黑了他的名呢？我们敬拜他的方式是尊荣神的名，还是诋毁了他的名呢？如果我们投身所谓的敬拜中，只为了使自己感觉很好，这是赞扬圣灵的名，还是侮辱了他的名呢？我使用的例子同时来自于神子民公开的群体的敬拜，也来自于日常生活。因为崇拜的目标之一是要装备教会的信徒，把整个生活都视为敬拜神。诗篇第96篇的前三行诗句可以说是在崇拜中称颂神，也可以说是在日常生活中称颂神。因为全地的存在就是赞美神，而且许多诗歌的意象，包括某些在诗篇第96篇结尾的意象，都告诉我们借着地的土产并为神子民预备家园，圣地在欢唱。我们是否以自己的全人向神歌唱呢？公开群体的敬拜或隐秘个人的灵修，是否塑造我们成为以赞美来生活的人呢？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木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今天从《乐在敬拜的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谁当受敬拜》，以及第三章《如何敬拜神》的上半段。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就会接续把第三章《如何敬拜神》看完，还有进入这本书的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